江洋大盗方天锡和江旺来杀张景龙的妻子和妹妹。张景龙的妻子李氏因为动了胎气跑到院子里，府内疼痛难忍，要生孩子。如果江旺和方天锡下毒手，这娘俩命就没了，也是老天爷有眼呢。张景龙赶到，打跑了江旺，会战方天锡。此时张景龙的妻子已经动不了了，孩子要降生，说一个降生这不容功夫啊。这孩子生下来嘎啦嘎啦嘎啦一叫唤，哎呦，可把张小姐急坏了，大姑娘不懂得怎么接生啊，嫂子，哎呦，快把孩子抱着点，你挺一会儿，我去找隔壁王二婶去。他转身就走。你说多巧啊，贼人江旺没走远，因为方天锡没走，他也没走，他躲在墙外偷听动静，听见婴儿啼哭声音。这个小子惊喜若狂，噌抖身又上墙了，唰跳到院内，心想，张景龙，哎，这回我一刀把你老婆孩子杀了，我叫你断子绝孙。他蹭蹭就过来了，举起钢刀还往下要落。那李氏生孩子已经浑身一点力气没有，看见明晃晃钢刀，哎呀一声，搂着孩子可就昏过去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嗖有人扔了一颗飞黄石，你说打得怎么那么准，怎么那么寸呢？正打在江旺的手腕上，啪啊，漂亮亮亮，这小弟扎着手把刀扔了，一捂手腕子，什么人？哦呀，我把你个混脏蒙逼羔子，蚕头萝卜阴子大脚老婆养的，你要杀人家刚出世的婴儿，你太缺德了，我不能饶你呀。紧跟着唰，从院内树上跳下一个人来，奔着江旺过来。江旺魂都吓飞了，撒腿就跑，俩人一前一后出去，一边跑江旺喊，老方啊，风紧扯呼，快跑不好啊。方天锡也听见，这是个蛮子，谁呀？南侠张玉。要不说南侠净办的好事儿，张玉怎么到这儿来呢？嗨，张玉这人呐，哪儿都走，他知道张景龙到京城去了，有意识的到家里瞧一瞧，人家家里人怕出意外，今天到这儿就听院里打仗，他没敢进去，上树了，趴在树上看。他一看李氏舔着肚子出来，一掌身去，一举刀，哎呦一声，坐地要生孩子。张玉不好意思露面了，他在这等着，哎，张景龙来了，惊跑了江旺，他挺高兴，就不想下来。可万没想到李氏生下孩子，江旺有心胸，张玉不露面不行了，飞黄石惊走了江旺，随后追了出去。江旺一边跑一边喊，风景扯呼，方天锡也不敢恋战，急忙抽兵刃抖身上墙也跑了。张景龙要追，张玉听见动静了，远远的喊，哦呀，快看看你老婆孩子吧，不要管了，这边有我呢。哎呀，多谢张大侠，谢谢谢谢。就这样张景龙回来了，进院一看呢，妻子怀里抱个小孩昏了过去，赶紧一把把他抄起来，抱在屋内，放在床上，用被盖上。就在这阵，他妹妹把隔壁的王二婶找来了，王二婶急忙给弄了热水，都准备好了，叫张景龙等着。过来一看，哎呦，我给你道喜呀，大兄弟，你得了个儿子，这是小子。二婶剪断脐带，给孩子洗好了，包得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李氏苏醒过来，张景龙进来，李氏觉得这个屈这个哭啊。张景龙劝了半天，哎，别难过了，大人孩子都很太平，这就是福啊，都怪我出门在外，你放心吧，从今后我再也不走了，我可不当差了，不受这窝囊气，我到苏州衙门 把回文交上去，我回家照看你们娘俩，等妹妹出门子，我把她送走，咱夫妻俩找个深山老林隐遁起来。
哎，静龙啊，你可得在家守着呀，要再来贼人，我们娘俩活不了了。
张小姐也哭，
哥哥呀，那你早点回来。
哎，张景龙为什么说要辞了差事不做呢？因为觉得一路上受的气呀太多了。就这样住了一宿，次日天明，张景龙告别妻子妹妹，赶路奔苏州城内，一路无书。他来到苏州衙门，黄天霸等人得了信儿，急忙迎了出来。哎呦，张大哥，一路辛苦了啊！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呵，风尘仆仆哟，人也瘦一圈，嘴都起泡了，怎么这么大火呀？嗨，别提了，在外边不容易。好，快快走走走，官房坐一坐。来到里边，打盆净面水，洗漱已毕，有人给沏碗浓茶，喝杯水。可是，一杯浓茶也压不了都火呀。他觉得窝囊啊，心想，我呀、也别提辛苦二字，我就是不干了。这阵儿书童出来了，张义士，大人请你呢。好吧，来到了书房，给大人请安。这是太王爷的回文，这是老侯爷的书信，说着递了过去。这阵儿啊，黄天霸、小脑瓜、赵壁、孙玉堂等人都过来了。哎，回文怎么样啊？太王爷同不同意处斩黄龙凤父子啊？怎么样啊？大家问。在做诗的人放下公文没看，先打开家书。他不看则罢，一看心里一阵难过，鼻子发酸，差点眼泪下来了。可是泪水围着眼圈转了又转。小脑瓜赵壁多精明啊，那是机灵鬼，透亮奔，小金豆子不吃亏，专门察言观色。一看施大人眼中含泪，他小声跟孙玉堂嘀咕：哎，老孙呐，看见没有，大人难过了，大概是想家了。嘘，别胡说八道。孙玉堂在赵壁大腿根那使劲掐了一把，赵壁疼得哎呦的一声，他这一哎呦把大家吓一跳。大人看公文也好，看家书也好，屋里保持肃静，你嗷嗷一嗓子，这还了得？只见施世伦放下书信，把眼一瞪：来人，升堂。是
啊，
大家答一声赶紧出来。赵壁吓坏了，心想：哎，是我把大人惹火了。哎呀，自己开玩笑不分地点。孙玉堂也后悔，我不该掐赵壁一把。你看他哎呦一声，大人要升堂，得一会儿啊非训我们不可。那边一说升堂，咚咚咚鼓声一响，呵，喊着威武，打着回鼻肃静牌，众人都收拾好了，来到了大堂上。施大人在公案桌的后边稍微坐一坐，差人上前施礼：参见大人。施伦讲手一摆：众位差官议事，两厢站立。
是。
哗，往两旁一闪，不知道施世龙干什么。这个施大人头上顶戴花翎，身穿补服啊，蓝袍外罩马褂，脖子上挂着佛珠，站起身来，几步来到张景龙近前：张壮士，来来，请来上座，受下官一拜。啊啊，当官的给当差的施礼，可把张景龙闹懵了。哎，施大人，您这是何意？您是怎么了？大家愣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施世伦说：张壮士啊，哎，我说什么呢？众位差官，这次张壮士进京遇见了刺客，要刺杀我的父亲，多亏他救了我父亲和全家人性命。我的父亲当面没有致谢，书信告诉我要我替父报恩，我焉有不拜之礼？这救命之恩呐、大家听这话什么没说。张景龙这才明白原来这么回事啊！哎呀，看来我心眼太小了，我还生老侯爷的气呢。怪不得人家说 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里行开船呐、啊！真是成大事者不在小节。别看老人家当面没说谢我，写信告诉儿子替父报恩，要大礼参拜。人家不是没心没肺，官大一级压死人呢，是我心眼太小啊，这哪成啊！大人，你折杀我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甭说我在衙门当差呀、啊，我就是闯荡江湖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还应该呢？这算个什么事儿？赵弼听明白之后，赶紧在大人面前请安。石大人，哎呀，算了算了。张景龙怎么能受您一拜呢？大人替父亲报恩，理所应当，说说就行了。哎，那可不成，我哪能不听父命呢？实在要拜，这么办吧，天霸是你的兄弟，你们是磕头弟兄，如同一母所生，就让天霸替你叩拜吧。那也好，天霸呀，你替我拜谢恩人。黄天霸嘴不说，心想：好你个小脑瓜赵弼呀、啊，你怎么把这事儿安排我身上了？嘿，这个差事可真好啊！你怎么不办呢？可是大人说话了，你别看大人张嘴叫兄弟，他可不敢叫哥哥呀。好好，是遵命。他急忙走过来，站在张景龙对面。景龙说：算了算了，谁也不要拜了。石大人不行，非拜不可。没办法，黄天霸替施世伦拜了三拜，拜完之后，大人正式升堂，打开公文一看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暗暗点头，我这老恩师果然秉公办事，真是清官。来人，带黄龙凤。时间不大，把黄龙凤带上了。石大人把回文念了一遍，黄龙凤这回可害怕了，心想：太王爷，你怎么不管我呀？我是你的皇粮庄头，每年给你送的银子金子多少啊？哎呀，这里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呢？石伦说：黄龙凤，这回你招不招？要不招，我可要动刑了。哎，我招我招。黄龙凤明白，为了免去皮肉受苦，只可招供，一一画押，把他掐结入狱。又命师爷走公文到巡抚衙，等批文回来好行刑。什么刑法？砍头死刑。说要简短，单说这一天呢，回文批下来了，石大人升堂要出斩九名贼寇。怎么杀呀？他叫大伙出主意，怎么杀能够顺利？你看杀人呢，咔嚓一刀就砍了，哪那事儿呢？枭首示众，得叫老百姓看着啊！为人要奉公守法，如果胆敢触犯刑律王法，砍脑袋，叫大家都得知道。都知道这里就容易出毛病。怎么？这九寇里头有很多的朋友余党飘在外边，没有归案，一旦要劫发场怎么办呢？他把小脑瓜赵弼等人找来，你看怎么杀。赵弼说：现在大莲花没抓住，大莲花的本领高强，如今逍遥法外，人命案子还没破，更甚者许多绿林人暗中和我们作对。大人要出斩九寇，必须有准备，没准备必然发生意外，有人劫发场。嗨，说了半天，你看怎么办？我看这么办，过去啊，杀人都在南门的鬼王庙前。你看前次出斩一只蓝没出事啊，那是万幸，这次不行了。以我之见，咱们来个虚张声势，声东击西。怎么个声东击西呀？咱们在牢狱中啊，提出一个死囚犯，命人押到鬼王庙，告诉大家要开刀问斩。这边杀一个，实际呢我们换个地方出斩九寇。在哪好呢？在鼓楼前，把鼓楼做监斩棚，居高临下还得看。寺外呢准备兵将把守，在出斩前把城门一关，就可以保护法场。如果有人劫法场，等他们知道也晚了。 即使有人劫发场，城门紧闭，他们出不去城，也可以一网打尽。施世伦点点头，佩服赵壁啊，是真有智谋。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办事，外边一切情况由你来办，咱们明天出展，今天把一切都准备好。是。赵壁退出，简短接说。第二天大人升堂，请来了副将赵德胜，带兵到鬼王面前出斩一个犯人，把犯人提出来押走之后，这边正式出斩九寇，命人将九个犯人带到大堂，一一验明正身，查好亡命招牌，点上朱砂笔。这九寇谁呀？黄龙凤、黄福勇、黄种、刘恒玉、赵恒通、江中、谢珠、谢宝、彭年，九辆囚车，一个车上押一个，又派出九名刀斧手，一个行车一个，站在犯人身旁，刀压脖项，如果途中出事，在车上就杀。监斩官谁呀？施世伦。单说众家差官来到鼓楼下，放好公案桌，在鼓楼下的四周围派四名老将军把守。傻小的杜克雄眯缝着雌雄眼，扛着大铁锹，站在施世伦的身后，专门保护大人。赵壁啊嘱咐的清楚，我说杜克雄，你可记住，不许睡觉，不许偷懒，不许馋嘴，不许看他有吃的去买去，听着没有？保护大人，出事不要你脑袋。
哎，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不就保护范东吗？我比你呀、啊、还保护的好呢。范东要没了，我吃啥也没有了。
对对对对。这只九寇已经坐着囚车，咕噜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噜，被押到鼓楼前，事先埋好了九个装爵，刀斧手身披大红，大红袍是半披半挂，众位英雄在四外守候，全都是后背冲着法场，脸冲外边，生怕出事儿。阴阳官一会儿一报时辰，时辰到才许开刀销手。看热闹的都得信了，是人山人海。甭说别的，就说黄梁庄头黄龙凤和他儿子被出斩，这是大快人心事啊。那黄种这个管家更可恨了，你别看他官不大，什么坏事他都经一手。就这样人越聚越多，越聚越多，眼看到了时辰了，干嘛得关城门了。关城门喽，可了不得了，关不上了。怎么外边来了不少人，一个劲儿往里拥往里挤呀。包启禀大人，不知道为什么从城外来了不少人，这城门关不上。施伦没说话呢，赵壁急了，关不上得关呢，不关不行，哪来的？快书中暗表，劫发场的人来了。谁呀？正是采花阴贼大莲花彭坤。这个小子也得了消息了。是啊，不是那么句话吗？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呀。你别看衙门里黄天霸赵壁是当权的时候，可是差官里难免有和贼人私通的，特别是和黄龙凤的人私通的。黄龙凤有钱呢，花钱把人嘴买下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出去大莲花彭坤呢，请来四十多个江洋大盗，落倒着贼寇，准备劫发场。救谁？主要救他儿子彭年小莲花。这帮人呢早就到了，在哪呢？在一家酒楼上。在此之前呢，他找人劫牢，听说今天出斩，在哪呢？鬼王庙前。就这么先到鬼王庙了。鬼王庙这虽然围了不少人，大莲花在这围着，可是过了很长时间押了一个犯人。哎，不对呀，要出斩就是一帮，怎么能一个呢？听说是九个呀。旁边人说话了，嗨，城里都杀九个呢。嗯，城里杀人可不是吗？在城里呢。哎呀，上当了，快走，带着四十人急忙往城里赶。多亏赵壁出主意，不然呢这九个人杀不成。尽管他们紧赶慢赶，到这一看呢，南门已经关了，怎么办？往东边绕。东边关一扇门，正对内扇门呢，大莲花带人就到了，快点往城里去啊，城里杀人可热闹，走啊。这一喊，这些贼人带老百姓裹着往里挤， 城门关想关门也关不上，就来这塞住了。好不容易大莲花等人挤进城里，最后一个是个秀士，文质彬彬的，穿着白衣服摇着扇子，他也挤进了城门，咣当，这算关上了，上栓落锁。等大莲花带人跑到鼓楼前一看呢，哎呀，看热的人太多了，里三层外三层，风雨不透，水泄不通，他想冲进去谈何容易啊！他急忙冲上宴宾楼，这个宴宾楼离鼓楼就不远，他站在楼上往下看，居高临下，清清楚楚，没等看明白呢，叨叨叨三声追魂炮响，刀斧手举起鬼头刀，咔嚓一个头一个砍的黄龙凤人头咕噜落地，刀斧手拿起人头放在盘子上，赶紧的单腿点地跪起来，往上一送，请大人验刑。施世伦用袖子一遮脸，刀斧手赶紧把人头撤到一边，把尸体用席子盖上，咔咔咔杀了四个啊！大莲花彭坤都懵了，怎么死了四个了？不好，快下去冲啊！说冲啊，这帮飞贼刷刷刷从楼上往下飘，奔谁呀？那还有五个呢，孙玉过去咔咔几下子把刀斧手砍两个，救下了贼人刘恒玉，李志救下了赵亨通，张台救下了彭年，就是小莲花，剩下的全被砍头了，就这么几个。黄天霸一看有人劫发场，带人冲上来便个群贼打在一起，这下看任何遭殃喽，只吓得哭爹喊娘，叫苦连天呢。单说大莲花三叉鬼头刀舞动起来，这三叉鬼头刀那两个刺儿不是被南侠张玉砍掉俩刺儿吗？又换了一把呀，还是仨刺儿啊！哎呀，挥舞钢刀保护他儿子，他发现他儿子被救了，心中高兴有劲儿，掩护他儿子，快撤快撤。这阵儿啊，李四爷上来了，李四爷往上一冲，大莲花三叉鬼头刀一个反手刀刷了一下子把帽子给削掉了，李四爷下地缩头往旁一闪，钱大成上来了，哎呀，大莲花招刀刷，大莲花头一歪，手中三叉鬼头刀刷了一下子走下盘，直奔钱大成的裆下，钱大成吓得收刀蹭一蹦，好嘛，裤裆给来个口，大莲花扔了他直奔施大人。秦六公急忙上去，大莲花一拉袋子，嘎巴一声用弩箭来打秦六公，秦六公往旁一闪，蹭他被施大人又冲过去。施世伦一看完了，大莲花太厉害了，刀法也快，奔自己扑来了。不过文人胆子不小，我得坐得住啊，我要吓得钻桌子底下，将来不成笑话了，死得挺着。可他身后还一位呢，谁呀？傻小杜和雄啊，他本是负责保护施大人的，他站着站着没事儿，铁锹往地下一拄，手扶铁锹把在那打盹呢，这阵大莲花就到，奔着施世伦刷就一刀。虽然施世伦是文人，可是刀到了也躲一躲，大人蹭往旁边一躲，三叉鬼头刀咔嚓一声啊，把桌子角给劈掉一块，嘎巴一声，把傻小惊醒了，睁眼一看，不好，人上来了，好小子，嘿，砍铁锹哦，大铁锹举起来了，呜，大莲花知道这黑的个子力气大，往旁一闪身，紧背低头花中弩，嘎巴来打杜克雄，杜克雄用锹板一弹，弹了一声崩回去了，嘿嘿，怎么样，不行了吧？大莲花一想，傻小子有福气，姓施的今天非要你命不可，冲上前去就是一刀。